欢迎收听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据叙利亚同伊朗媒体星期一报道，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领事馆星期一喺一场空袭中被夷为平地，造成数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指挥官。而呢一次事件亦预示中东冲突嘅明显升级。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侯赛恩阿米尔阿卜杜拉希安当日谴责以色列军炸叙利亚违反国际法，并认为以色列应对袭击造成嘅后果负责。路透社援引一名黎巴嫩安全人士嘅话讲，死者之一系伊朗革命卫队嘅高级指挥官礼萨扎克迪。以色列时报描述扎克迪嘅死亡系自2020年1月。美国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暗杀圣城部队首领苏莱曼尼以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人被击杀的最重大事件。以色列时报指出，虽然以色列通常不会对在叙利亚的具体袭击发表评论，但他承认在过去10年中，对试图在叙利亚立足的恐怖组织出动了数百架次飞机。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袭击了据信运送这些组织的武器。另外，以军亦多次空袭叙利亚的防空系统。由于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的残暴屠杀，引发当前的加沙战争，面对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和什叶派民兵在整个中东地区不断发动的袭击，以色列升级了相关军事行动。去年12月，以色列对大马士革一处地段的空袭，打死了伊朗在叙利亚革命卫队的长期顾问穆萨维。今年1月，亦对大马士革一座建筑的一次类似袭击，击毙了至少5名伊朗顾问。而上个礼拜，对靠近伊拉克边境、具有战略地位的叙利亚东部省份代尔祖尔的空袭，亦锁定并击杀了一名伊朗顾问。今个礼拜，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半年度展望报告中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预计从2023年的 5.1% 放缓到2024年的 4.5%， 和2025年的 4.3%。虽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都快于世界其他地区，但步伐仍慢于 COVID-19 大流行之前的水平。报告显示，该地区经济增长放缓部分是受中国经济的预期减速所拖累，由于中国债务高企、房地产疲软、人口老化以及贸易摩擦对经济造成压力，中国的经济增长预计会从去年的 5.2% 放缓至 4.5%， 而明年的增长率将放缓至 4.3%。 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所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亦可能会削弱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目前包括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关键市场都限制受外国政府补贴的公司将廉价产品倾销到这些发达经济体中。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亦对该地区债务的急剧增加发出了警告，因为高企的债务令到借贷成本居高不下，并挤压了消费和投资。世界银行说，自2010年以来，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上升了40多个百分点，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而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家庭债务亦高于其他新兴市场。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副行长曼努艾拉·菲罗建议，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各国可以通过加快向私营部门投资开放更多的活动，来到解决金融部门的挑战，并提高生产率来到维持增长势头。 星期一，白宮迎來了一年一度的復活節滾彩蛋活動，這一次活動因為陰雨天氣而推遲了約90分鐘，在北弗吉尼亞社區學院教授英語和寫作的第一夫人吉爾拜登為當日的慶祝活動定下了彩蛋教育主題。白宮之前預計星期一將有40,000人參加，比去年增加了10,000人。數千名參加滾彩蛋的嘉賓包括軍人和退伍軍人家庭、軍人幸存者和護理人員，一般民眾則通過在線抽籤系統領取滾彩蛋的入場券。當日帶著女兒參加活動的37歲媽媽葛洛瑞亞向中央社話，每年都很期待滾彩蛋的活動，這個是第三年參加，女兒亦都很興奮，而滾彩蛋為孩子們帶來很多歡樂，是復活節最令人難忘的回憶。16歲的學生蕭維柯納表示，他是一名基督徒，復活節對他來說意義重大，他通常會回教會並和家人團聚。拜登總統當日亦都在白宮陽台上向在場的人們講述了復活節的意義，表示這個節日提醒我們希望和新生犧牲和復活的力量。拜登說，這個就是我在我們國家所見到，我們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因為我們是偉大的人民。除了滾彩蛋之外，白宮還建立了一座臨時校舍，提供以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為重點的活動。第一夫人吉爾拜登說，藍草坪正是變成我們的學習遊樂場和學校社區。他表示，作為一名教師，任何時候我們都可以將白宮變成教室，我非常喜歡這一點。這個一年一度的傳統始於1878年，時任總統拉瑟福德海斯邀請被禁止進入美國國會大廈場地的孩子們到白宮草坪滾復活節彩蛋。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傳統中，每年春分滿月後的第一個星期日就是復活節，象徵耶穌基督死而復生的過程，意味著新生和希望，而被視為新生命象徵的雞蛋對復活節有著特殊的意義。隨著時間演變，復活節漸漸地衍生出很多和彩蛋相關的慶祝活動。根據一份法庭文件，前總統川普在1日為其紐約民事欺詐案繳納$1.75億的保證金，阻止紐約州當局採取行動沒收他的資產。3月25日，州上訴法院裁定川普只需要支付$1.75億的保證金，就可以在上訴期間暫停繳納$4.64億罰金。根據星期一晚間的一份公告，川普和 Light Specialty Insurance Committee 獲得了這一筆保證金。目前他已經為2宗民事案件的上訴獲得近$2.67億的保證金，其中包括$9,200,000保證金用在擔保他會履行作家卡羅爾提起的民事誹謗案的判決。審理該民事欺詐案的上訴法院可能要到今年秋季較晏的時候才會做出裁決，這個意味著已經鎖定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川普所面臨的任何經濟處罰都可能要到11月之後才能夠支付。今年2月，經過長達幾個月的審判，紐約法官 Arthur Engoron 認為，前總統川普為了獲得低息貸款等自身經濟利益，虛報了其房地產帝國部分資產的估值，因此裁定川普支付$3.55億罰款以及利息。目前該判決金額為$4.54億，利息還在繼續增加。川普否認誇大自己的財富，並說這個由該州檢察長提起的訴訟是出於政治動機。這一宗案件是川普面臨一系列法律糾紛的一部分，其中還包括 將在4月15日在紐約開始的刑事審判。在該案中，川普被指控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涉嫌非法掩蓋向一名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費的事實，他對此表示不認罪。川普還在兩宗案件中被指控試圖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另一宗案件則涉及他在卸任後對機密文件的處理。川普在所有案件中都不認罪，這些案件可能都無法在11月大選前開庭審理。五名知情人士一號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慮是否批准向以色列提供價值180億美元的武器轉讓計劃。路透社報導，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說，早在以色列對加沙展開至今將滿6個月的軍事行動之前，美國自2023年1月接獲正式請求以來，就一直在度審查向以色列出售25架波音公司生產的 F-15 戰機事宜。這宗軍售案將美國向以色列出售的 F-15 戰機數量推升到50架。另一名消息人士說，加速交付戰機是以色列國防部長葛朗特的首要要求之一。他上個禮拜訪問華府，並同包括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同美國防長奧斯丁等美國官員舉行會談。政治新聞媒體 Political 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一號較早時亦都報導，拜登政府正係考慮呢一項軍售案。與此同時，拜登正面臨自外國夥伴、人權團體同國會中一啲民主黨同僚嘅壓力，要求他對武器轉讓施加條件，來到控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伊斯蘭主義組織哈馬斯統治的加沙地區發動攻勢。美國和以色列官員一號舉行線上會議，美方在會議中向以色列施壓，要求採取替代方案，來到取代對拉法進行大規模地面入侵。一名美國官員一號表示，假如明日向國會發出正式通知並立即敲定這一筆交易，美方最快將在2029年向以色列交付戰機。以色列正是尋求強化其原已相當強大的戰機機隊，不僅是為了繼續打擊哈馬斯，同時亦都是為了抵禦由德克蘭撐腰的黎巴嫩什葉派基本教義民兵組織真主黨和宿敵伊朗帶來的進一步威脅。一名委員會幕僚表示，負責批准重大武器轉讓的相關國會辦公室1月30日收到通知時，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就已經同意向以色列出售 F-15 戰機。知情人士說，政府和國會已就 F-15 軍售案進行了審議，但他補充說，有一些相關部門還未放行。消息人士還說，拜登政府對於向以色列出售 F-15 戰機一事表示支持。